弟兄姐妹们平安。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还有机会。什么机会呢？都是让我们可以经历基督替代的机会。我在想，地上生活最有福的生活跟最有价值的生活，永远都离不开基督。那不光是为着他活，而且是靠着他活，更是借着他活。所以我想，刚才唱这首诗歌一直是我很喜欢的诗歌。我想我们过去两三年常唱，但是我真的是百唱不腻，不厌，每一句话都常常抓住我。我们知道在此日复一日，神都在改变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蜕变、突破与复兴。那么半年快过去了，我们还在蜕变，已经讲了10个题目了，所以我觉得我虽然还有很多题目想讲，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进到突破这个题目。所以在退休会之前，我们会借着退休会的题目讲到复兴。所以在这退休会之前，我的信息比较会集中在突破方面。那蜕变是讲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而它的发生对基督徒来说，虽然世界上的人也在讲蜕变，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它永远是在新造的境界里才会发生。而它的发生是借着基督的替代，就是刚才唱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个蜕变就发生了。不然的话，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我被改变了，但是那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在新造里基督替代所产生的蜕变。所以对我们来说，蜕变是一生之久都需要经历的。只要我活着，只要日复一日，我都需要在这里接受耶稣在我身上改变的工作，耶稣在我身上替代的工作。那么突破呢？突破是一个偶然会发生的事情，它不是像蜕变是持续的 anytime 的 lifelong 的。突破是指在我人生中或在生命里面，我被困住了，我被卡住了，我被捆绑了，我不自由了，我被压制了，而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超越我目前所受到的限制。所以从经历的角度来说，基督徒的突破是从持续的蜕变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两个之间，蜕变跟突破其实是彼此相干的。那等一下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特别讲到。那么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会借着起来让我们一起起来我们起来一同建造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讲到复兴所以今天呢早上我会借着我去年在我们香柏牧培训中心特会的时候其中的一堂信息，讲到全方位的突破我们因为平常讲到突破，我们都是比较多会想到在我环境上我需要突破我最近碰到了很多的困难，有财务的危机在工作上被卡住了，我伴侣卡被卡住了我的婚姻破裂了，我健康出问题了。我们讲到突破，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我们的遭遇，讲到我们的处境上我被困住了，我需要突破但是我们讲到全方位突破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我讲了3个就是一堂信息里面就把3个讲完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回头再把这3个每一个点讲得更细那个 slide 可以放一下，我去年讲了这3个所以危机这个突破讲到我们像危机的止息点、局面的流转或是困境的超越，这是讲到突破那人人需要突破。那我去年讲全方位突破的时候，一个是讲到在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突破，另外一个是讲到我在生活处境上的突破，而第三方面讲到侍奉上的突破。那这三方面其实对爱主的弟兄姊妹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三方面我们都会碰到的我们也都需要来经历它。所以当我今天第一个讲到生命里的突破的时候它其实是我们一切突破的根基，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持续的成长蜕变，在生命里面有突破， 那么我很容易就被环境卡住。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说四面受敌怎么样却不被困住啊，这只是讲到我们在环境上我们被困住了，四面都是敌人，无路可走。但是你发现保罗说却不被困住，没有任何借助外面解决的方法让他脱离环境上的困境。他怎么样子能够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怎么样？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在外在环境四面受敌的这种困境里面，要能够超越，要能够得胜，决定是建立在生命的根基上。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的突破 是所有其他突破的一个根基啊。那我下一次就会讲到我们在生活遭遇上碰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突破。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要突破啊，我非常能够体会。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按照顺序，今天先讲我们怎么样子在生命里面能够有突破哈。好，那在这里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哈，就人人都需要有生命里面的突破。那我想需要突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哈。我以前放过一个 slide 说 I need a breakthrough， 我需要一个突破。我们在困境里面或是在难处中，我们常常会讲说我需要一个 break， 我需要休息，我喘不过来了，我解决不了了，我被压得不行了，我 I need a break。 但是其实我们所有的这种处境，你刚才这样子的感受，我们需要的不是 break， 你不能那个字，后面那个字不能少，我需要一个 breakthrough。 你需要 break 跟 breakthrough 两个是天壤之别。你需要一个 break 只是让你喘口气，让你休息一下，主啊不要再打了，够痛了，让我休息一下，主啊难处够大了，你让我喘口气啊，不要这样子的，一波又一波的让我淋到。那这是需要一个 break， 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 breakthrough 啊，让我能够穿越，让我能够超越，让我能够从这样子的处境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那么到底 break 这个突破啊，它的发生，我刚才提的几个点哈，那个 slide 里面讲到有危机的时候，讲到在局面需要被扭转的时候，或是我有一个困境，我需要去超越它的时候啊，那这都是讲到突破。那么突破呢，它不仅仅是用在学术上，学术上常常都需要突破，对不对？啊，就拿到诺贝尔奖了哈，啊，你突破就有一个新的产品出来了，啊，就打败了其他的公司。所以在学术上，在科技上，在危机的处理上，啊，在公司的营运上，在财务的危机上，在教会的成长上，我们可以讲出很多需要 breakthrough 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重点先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那么这种的突破，从消极上来说，它是让我们脱离困境，脱离捆绑，脱离辖制。但是突破更可以用在积极上面，它不见得是脱离困境，脱离失败，脱离一种辖制。真实的突破，积极的突破，它是就跟公司的科技一样，它是一个创新，它是一个超越。所以在属灵上的突破也是这样，当我对基督有新的认识的时候，这个在我的生命里面会产生一个大的突破，这是一个大的超越。我上次举到一个例子，我们那位弟兄说有一天神让他借着一滴水看见了一个世界，我就问他是哪一滴水，他说就是活着不再是我，就我如今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就说你这滴水真大，这滴水真的很大。那你真看见这个，真进入这个，你会发现你整个生活人生的境界完全不一样。太多的事情不会再摸着你，不能够再捆绑你，试探也不容易打倒你，你低落的时候很容易恢复。不是说我们再也不会软弱，而是当你真看见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我如今活着就是基督，这是大话。道理我们都听多了，至少你在我面前听我讲这句话已经不下百遍了。我常常讲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是我从前不能够明白的。我觉得保罗太骄傲了，怎么会讲我活着就是基督呢？但是这句话到底在我里面开了没有？像同定的亮光，这是宾路易师母在十九世纪末期神借的宾路易师母起来传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讲十字架加略山的十字架，那可以对整个教会的历史，对教会的复兴是一个很关键的恢复点。他讲同定，与主同死同复活，那道理我们都懂都会背。可是当你真进入什么叫做同定，与主联合，那个境界，那个超越，是远远超过我们这样子平常只是 routine 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这里追求长进，追求努力追求得胜。当你真被放进去的时候，那是一个超越所以在属灵上突破，一方面讲到消极方面，我从我的困境，我的捆绑我不良的嗜好，我负面的情绪我里面的那个邪恶的罪性肉体的辖制里面，我被释放了，我被释放。这个点很重要，虽然我讲它是消极，只是指就着它的性质来说，但是它都是重要的。多少人被一个东西捆绑，可以捆绑他一辈子，对不对？多少人被一个负面的情绪，可以让他这一个人这一辈子都是很 depressed，非常的消极非常容易埋怨，非常容易紧张，非常容易害怕非常容易批评别人这种东西都可以辖制你一生的。所以能够突破出来已经不容易，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基督徒在突破的经历上，不光有消极的出来，更是有积极的进入，积极的超越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那么两个宝贵的名字，一个叫耶稣，把我们救出来，对不对？不光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从一切不属神的，一切不是神的，从我们天然旧造的里面救出来，一方面要把我们带进去，又叫以马内利，把我们带到与神同在的境界。而与神同在不光只是外面的同在，更是生命里面的联合的同在。这是消极跟积极那我们都需要。那么我们现在来讲生命的这个突破的时候， 我第一个要引用的经文，对不起我底下的 slide 我忘记我放了哪些 slide。 OK， 我们先读这个经文，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非常有名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好，我们先停在这我的讲义上是把下面的经文放在一起，但是我 PowerPoint 的就先停在这曾经觉得很苦的这个有人劝我不要在会场上叫大家举手我就不举手的，你们自己举好了。有过这样子痛苦挣扎的，你自己里面举个手你的心在外面谢谢你我跟你说会有这种痛苦的人都有救，只有真正爱主有心想要得胜讨神喜悦的才会有这种挣扎。对自己生命对自己信仰认真的人才会碰到这个关卡，不然的话你根本无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有谁软弱？我不软弱，这是误用圣经，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对自己的软弱是可以接待的，是可以接纳的是有借口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不光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在前面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是因为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那既然毫无良善，你怎么可能立志行善，对不对？你再怎么立志行善都是白费功夫，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我底下有两个图上次放给你们看过了这是在洛杉矶 Newport Beach 这个厄尔曼那边六坡地区，他们我是从前在一个杂志上看到的，他们早年 有一些人大概是 活着无聊哈，他们每一年会聚在一起，怎么样子从六坡地区要跳到对面的卡特尼娜那个岛，我这个绝对不是那个岛哈，这个两边距离大概最多一 mile 哈，我只是找一个图，也找不到这个32.2 mile 的那个放在一起的图。那这是有人在这里跳水就是了。你假设对面的岛是卡特尼娜，它距离32.2 mile 是51多公里，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比赛，看谁可以跳到那个岛上，可能吗？不可能。你知道全世界的跳远记录是多少吗？凯特，你可以跳多久？泽宝呢？有没有量过？全世界跳远记录到现在32年了，没有人打破。1991年，美国的 Mike Powell 他跳的8.95公尺，8.95公尺。那这个如果是51点多公里的话，就表示人类的极限30年没有人能够打破的，不过是这个能够跳的1/5000而已哈。但是他们每一年都还来跳，明明知道不可行，还要在这里试着跳。这个叫做白费功夫，只是无聊中的取闹就是了哈。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努力，我明明不可行，但是我要立志行善，而会立志行善的都是爱主的，他有心讨神喜悦，他想要做好。但是罗马书7章，如果你 读得透的话，常常都是因为我立志行善，而到最后我一定失败。我什么时候立志行善，我什么时候一定失败。我今天没有空就跟你们讲哈，在我们讲得胜之路的时候讲过了，就当你想要行善的时候，在我心便有恶与我同在，就是每一次当我想要行善的时候，在我的肉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把我掳去了，叫我随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底下就说我真是苦啊。换句话说，你不立志行善，他还看着你随便你，你只要一动，肢体中犯罪的律一定把你掳去，一定叫你失败。就像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不是 打这个波斯湾那个啊，对，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武器叫做 Pathfinder， 就是你伊拉克不要开炮，你只要开炮，这个机器雷达马上可以 detect 到你的 location， 然后就送出一个飞弹，就把你的炮台炸毁。所以你不开炮还好，你一开炮一定被炸毁。那这就有点像罗马书七章的，你不立志行善还没事，你一立志行善，你发现肢体中所有犯罪的律就跟你交战，不让你得胜，让你失败，叫你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你的结果就是我真是苦啊！我觉得我信耶稣有什么用？我 再三的立志，再三的认罪，再三的悔改，每次认罪悔改都是真的，但是失败也是真的，我的努力是真的，我的失败也是真的。那这就是让我们基督徒一直活在一个困境，活在一个生命中循环软弱的痛苦中。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早就已经把这个秘诀告诉我们，所以他刚刚讲哈，他刚刚讲的经文我请你们大家注意，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底下他用什么字？他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用心的话，你应该会想说他为什么用因为而不用所以。前面是告诉我们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非常 logical， 对不对？学法律的前面告诉你原因了，后面告诉你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理性 logical 的推论，是我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保罗却用了因为，为什么？嘿，你们这么多都读到博士了，怎么回答我？他为什么用因为？表示这是他自己主观上的经历，客观上都容易接受，没有问题。在我里头如果没有良善，当然 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心出来，一定由不得我。这是一个逻辑的推论跟结论，很容易接受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光在逻辑上接受这个推论没有用，而是你真正经历到这个的时候，你才发现到我需要救主，我需要突破，我需要在生命里面有一个 breakthrough。 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讲客观的东西，他非常真实的把我们带到他的经历里，因为这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他怎么立志行善他都失败，所以他了解到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努力努力挣扎的时候，你发现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在这里 无用的挣扎无用的努力，而且就产生了我们很多无奈的叹息，然后到最后就产生了这个痛苦的呼声。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它是常常发生的，甚至持续发生的，长期发生的，反复发生的，可以借着不同的事。你如果不觉得你自己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挑一个你自己觉得你比较会受捆绑的事情，然后立定心志，我下一个月决定不碰它。不要讲一个月好了，一个礼拜。在美国曾经这个老师协会推动一个礼拜不看电视的这个活动，全家把电视 shut down， 多一点 family time， 多一点个人的 quiet time， 多一点这个心灵的沉思静默，发现很多人都做不到一个礼拜不看电视。那你如果 video game 是你的捆绑的话，假设哈，那你就停一个礼拜，连碰都不碰。一个礼拜过了，你就停两个礼拜，你试试看哈，能不能 drop 它。很多人就在这个点上，只是电玩了，还不是刀子挂在脖子上，就做不到了。要我一个礼拜不讲批评的话，决定不发脾气，决定不责备人，你试试看，你就发现在你很多的地方，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不要去挑一个对你很容易的哈，像我如果说挑叫我一年不玩电玩，太容易了，我起码十几年没玩电玩。我上次玩电玩是我儿子看我无聊，把一个 Angry Bird 拿给我，这个我三两下就超过他们。他说：“爸爸，你这么厉害！”我就丢到一边，以后已经十几年没碰过了。所以要胜过 Video Game 对我太容易了，但是对你可能是一个要命的事。那可能对你一件很简单的事，可能对我很难。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去找出自己需要突破的点，而让我们能够很具体的来经历生命里的突破，这是我这堂课很重要的目的。不要再 let go 了，不要再让它继续存在。有的人被困住，被挡住，一挡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在同样的点上出不来，到老都还在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姊妹，那句话最多一两年就应该过去了，应该在怎么样靠着主学习，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已经做成的，基督已经做成的，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经历突破，好不好？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下一段，好，25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好像穿破了漫长的黑夜，为我们带来曙光，知道 it's doable。 因为前面是告诉我们 mission impossible， 你不可能立志行善，所以我们只会痛苦，只能痛苦。所以保罗说谁能救我，但是在这里25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所以先是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第二个，他不光告诉我们 what， 这个 good news 是什么，他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子的来经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以脱离。所以在这里底下他讲了两个因为，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因为，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第二个因为，第5节，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讲到我的生命就在这里得以成长甚至蜕变。所以在这里讲了两个因为，那么这两个因为呢，前面都有一句话，八章一节他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每次立志行善失败了，当然会定罪嘛，因为我又犯罪了，我又去看的色情网站，我又被 video game 绑了两三个小时，我又撒谎了，我又发脾气了，我又做了这个，我又做了那个，我们里面会很多定罪的。但是他说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不是说有罪神不管，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但是为什么能够不定罪呢？他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个比较重在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有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然后基督把赐生命的圣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个重在比较多一点，重在客观的得着，也不是全然客观，很多是主观的，它比较重在客观的得着。第二个因为前面说到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为什么会被定罪？因为我在律法面前失败了嘛。定罪我的是神的律法，律法叫人知罪，所以现在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这我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十个字很重要，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不仅仅以后知道神的善是什么，因为律法美是本是公义良善圣洁的，我不仅仅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而且我也知道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这是在主观上我们怎么样子来随从圣灵，而来经历在圣灵里面他正麦克风不太稳，所以在圣灵里不在圣灵，其实这是很好的例子。那个，对不起，我故意把麦克风关掉的。我的声音在电流里跟不在电流里就不一样，对不对？我在圣灵里面是现在这个结果，我这样子一关，You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I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我在圣灵里的时候，律法的义成就在我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既然讲随从，就表示圣灵是主动的，圣灵是发起的，圣灵正在运行，而我要做的是接受他的运行，随从他的运行，这样子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听得明白吗？这是生命突破的观点，你要靠努力挣扎去得胜，那么我们就一辈子在那里绕圈子。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行了38年，没有办法进迦南，旧造的努力挣扎，肉体的生命必须倒闭旷野。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38年的瘫痪，想要下水，永远下不了水，因为他的脚想走不能走，立志行善，行出来由不得我，想走路走不上路，这就是我们天然肉体的经历和见证。所以今天当圣灵在我里面运行，因为基督已经住在我里面，他已经把那赐生命圣灵的圣灵放在我里面，那这是一个律，他让我能够大过肉体中这个犯罪的律，让我能够大过肉体中犯罪的律掳掠我们的这个事实。我想很简单的比喻，既然讲到律， 地心引力就是个律嘛，对不对？地心引力是个律，所以你在旧金山从10楼走出去，你会掉下来。你到纽约，当然不要去纽约，纽约最近空气污染哈。真的为了东岸弟兄姊妹为你们祷告，你们在体会我们2020年加州的经历哈。你到巴黎走出去也掉下去，你早上走会掉，晚上走会掉，大人走会掉，小孩走也会掉。男女也平等，因为那个律永远存在。那今天要能够超越这个律，必须借着另外一个律。所以像空气的浮力能够大过地心的吸力，所以当鸟起飞的时候，不是它的翅膀本身能够让它起飞，而是它借着空气中的浮力可以起飞。波音747那么大的飞机，那么多的行李，我们能扛行李都扛得不得了，那几百个人的行李，对不对？那么大的飞机，它借着动力，利用浮力，它可以起飞，飞得好好的。但是并不代表地心吸力已经失去了，它永远存在。所以什么时候打到鸟，它死掉了，它就掉下来；什么时候飞机引擎坏了，它就掉下来。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胜过它的律，让我持续飞行。所以今天我们的经历其实跟这些例子都很像的，犯罪的律一直在这里拉着众人，拉着世人，而我们能够胜过肢体中犯罪的律，是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在生命圣灵里我超越了它，但是什么时候我不随从肉体，不是不随从圣灵，圣经上说随从肉体的乃是死。鸟掉下来了，飞机掉下来了，但是什么时候我随从肉体，我随从圣灵，乃是生命与平安。我不仅仅在生命的境界里继续翱翔，而且我里面满了平安，我脱离了属地给我的捆绑、辖制和拖拉，让我能够活着超越，活着属天。这是圣经上的真理，我只是用白话跟大家讲。当我们再回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 比较的明白。所以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与平安，就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那下一节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羡不羡慕啊？都很羡慕哈，因为软弱常常是我们的常态，我们就巴不得保罗的这一句话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都很盼望的。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不行？我想保罗也不是随便讲的，对不对？他讲这句话就一定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一个人当他真正被神工作过的，他一定就会认识自己。我们这个人属灵的路走得好不好，或是我这个人蒙不蒙福，我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到底如何，关键的两件事，一个是到底对神的认识有多少，第二个是到底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这两个都很重要。认识神伟大，很多的时候太客观，那因为他本来就是伟大。认识自己败坏，这常常是我们缺的，也因着我们缺少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承认我自己不行，而且我承认我自己败坏，因为缺少这个，所以我们对救恩的需要，对救恩的依靠，就相对的少了很多，我们的经历也就少了很多。所以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喜欢夸自己的长处，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听到别人夸长处？ 想尽办法跟你夸长寿，就跟不跟你夸，他也会跟你炫耀，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攀比这个字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哈？原谅我这么说，啊，这是这个社会的现象，但是我觉得攀比现在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多少人受不了别人的孩子比自己孩子聪明，啊，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说，啊，那个当妈的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就是。他发现别人的孩子也是完全的，一般妈都认为自己孩子最好，自己孩子最完全。他说当妈的有一个挑战就是发现别人的孩子也很好。那攀比是这个时代的走向，是这个时代的现象，但是也是很多落到攀比里面的人的折磨跟痛苦。他不能够容许别人比自己好。我有时候听到小孩子考试输了别人，他就饭都不吃了，发脾气难过啊，怕那老师夸奖别人，他受不了。这是现代的扫罗。不要以为只有扫罗会有这个痛苦，现在很多小孩也是这样子，啊，连自己家两个兄弟，你多夸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都不舒服的，啊，真的，你们一定要小心。他在你面前没什么，但是在私底下，他们有他们解决的方法。所以。不认识自己的，不认识神的人，喜欢夸自己的长处。保罗认识自己不行，所以他喜欢夸自己的短处。那么在夸自己的短处，他说因为要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刚强。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承认自己旧造生命本质的败坏和软弱，是我们整个能够脱离这样子的生命瑕疵的一个转捩点。但是我上次也说过，但是还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转捩点，非常重要的转捩点，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祷告，主啊，离掉你不能做什么，啊，我后来跟弟兄姊妹讲过好几次，年纪越大越认识自己的无能，越看透人性。我就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从心的深处出来的，从心窝里面出来的，离了你真的不能做什么，而且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试透，也是从心里阿门，因为看到自己的不行。平常如果你人比人，你还会觉得自己不错的了，真的了，我至少跟我同伴里面比起来，我还算上进的嘛，对不对？我圣经读过这么多遍，哎，我真的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奉献一件从来不停，我可以去比较这些。可是当神光照你的时候，让你看见你真正的情形，你就晓得你的可怕。就跟 C.S. 路易斯讲的，你点着灯下地窖，你找不到老鼠的，他都躲起来，所以你自己在那里自省，哎，我这个是还好嘛。可是他说，如果你把地下室的灯突然一下子打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鼠辈串流。这是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所以蒙到神光照的时候，彼得能够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你在想，主也没说什么嘛，只是叫他撒网打鱼，他不肯去，后来撒网这么多鱼，他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当你真遇见主，真碰着光的时候，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错嘛，但是彼得却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他觉得他太不配在这么一个圣洁至高的神面前站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哈。那保罗说他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大家不能够忽略这个，不能忽略这个。我记得我上次画过一个图给你们看，就是从一楼到三楼，一楼是我承认自己软弱，然后喜欢夸；三楼是，哎，你看太早放答案了，我要考大家的，默契不够，泄题了。三楼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那为什么我夸的软弱，我却不刚强？关键是二楼，二楼你没走， 没有人可以从一楼跳到三楼的。我们在座有谁可以吗？这个我敢问，谁敢举手？啊，有没有人可以从一楼跳到三楼的？没有，对不对？你要从一楼到三楼，你必须经过二楼，你不经过二楼就没有三楼。所以你夸软弱可以，我们都夸，其实我们几乎都在一楼，很多人连一楼都没进来，因为他不承认自己软弱，肯进到一楼的都已经不错，已经很属灵了。那我们羡慕到三楼，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羡不羡慕？羡慕，对不对？下次电玩来了，色情来了，脾气来了，谎言来了，失败试探又要来了，你能够就在那个 moment 你刚强，你得胜，我们都羡慕。所以关键是在二楼，叫做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句话用我们一再讲过的话，就是接受基督的替代。没有二楼就没有三楼，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蜕变，而累积的生命的蜕变带来突破。有一天你终于碰到那个窍，你终于摸到了那个得胜的秘诀，而让你能够更快的、随时的、更彻底的进到三楼。所以三个都不能少哈。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我们那时候很小很小，住在眷村，那时候很穷哈，不像现在，家里面家电是每一个家都有的。我们那时候，搬到台南以后，那是我小的时候已经11岁了。我们家第一次买一个小冰箱，而且还是这么小的小冰箱，啊，我们有点像银约柜一样哈。我们兄弟几个都跑去，高兴地跟着那个推车在后面跑，买了一个小冰箱回来。那等到我高二的时候，我们家有第一台电视，黑白电视哈，啊，你就晓得我们那时候多么简单，多么穷。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个洗衣粉哈，我就先不讲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出了一个广告，他说，每一包洗衣粉里面有一张附的一张彩券哈，那么可能是3张凑齐了，你就可以得到它。有包括电视，包括冰箱，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哇！对我们来说，3张太容易了，对不对？啊，所以每一个家都跑去买啊，买的不行再买，买的再买，所以家里面都是洗衣粉，然后。台南的买不到，大家就在想说，那可能高雄的或者台北的，才有可能，因为他同一个区故意给你只卖1号，不卖2号，那么台东只卖3号，所以你跑来跑去买，所以家里面洗衣粉越来越多，好多人家里面都一大堆洗衣粉，但是就是不中奖，例如说他把2抽掉了，所以你永远拿不到2，你拿到了1，拿到了3。哇，甚至有冰箱的1跟3，有电视的1跟3，有这个的1跟3，啊，你就是巴不得总会有一个2来吧，所以到处买，你就是拿不到。那今天，当然我这个例子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哈，我只是告诉你缺一不可。那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扣住2，巴不得我们认识2，把2偷掉的是撒旦，你明明应该早就拿到2了，他就是不给你。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生命里有突破的话，我们永远离不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代。而这样子的经历和遭遇，它必须是持续的。所以我必须在主的面前能够持续的接受基督的替代，而让我越来越熟练，越摸着这条得胜的路，以至于我真的从里面出来。从前认为不可能出来的，现在发现我们出来了。我也很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稍微回头看一下，你信主以后到现在，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产生过什么突破。我上次讲蜕变的时候，就问弟兄姊妹，到底你觉得什么地方你有蜕变？甚至我说，疫情这3年多，你的现在跟3年前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蜕变？我今天要问的就是，不光只是蜕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目前的生命里面的这种辖制、受困的境界里面，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能够得胜，能够产生带下生命里面的突破。所以，另外一节经文就是今天背诵经文，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你发现神在这里应许，疲乏的他要把能力给我们，软弱的他要给我们力量。这是在旧约，在新约，基督早就在我里面，他已经是我的生命，已经是我的力量。所以保罗能够说，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为那个生命力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只要降服于他，接受他，这个生命能力就在我们里面，让我可以翱翔，他要来替代我们。好，那我现在进到第二个点哈，其实我主要的点已经在第一个点讲完了。第二个点要强迫的就是生命里面的突破来自于持续的经历蜕变，它是其他突破的根基啊，其他突破的根基。所以我要重在强调，一个是它的持续性，另外一个它是其他的根基。那我就用四个 slide 很快的复习一下哈，这个以前都放过。第一个，蜕变是不同的生命啊，怎么样子？从鸡的努力，神改变我们，不是要鸡变成有老鹰的表现，而是神把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飞，让我们可以像鹰一样脱离属地，脱离危险，脱离这个世界给我们种种的陷阱。这是第一个讲到生命。第二个，当我们在讲蜕变的时候，我特别不赞成用毛毛虫变蝴蝶来讲蜕变，因为它还是同一个生命。毛毛虫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它只是它的生活的方式形态改变了。所以讲蜕变，我不用毛毛虫做例子，我也不用小鸡从鸡蛋里面出来做例子，因为这两个它都是原来的生命。但是讲突破是重在说，你在一个困境里面靠着生命持续的成长而带来突破。所以刚才的蝴蝶就可以用了，就是当我属天的生命在我里面持续成长，持续成长的时候，它能够让我突破我原来被束缚的这种境界，所以破茧而出，这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因为我得到了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持续成长，持续成熟，它会让我有一天破茧而出，让我能够翱翔在天上。同样的，小鸡的故事也是一样，当它的生命在那里持续的成长，成长，细胞在里面分裂，有一天破壳而出，它成为小鸡。那植物也是，我第四章也以前给你们放过了，就是讲到一个人年轻就到城里面去打工，去打拼天下，后来成为一个企业家。35年之后回到他的 hometown， 发现他35年前从这个谷仓里面拿的那一袋 walnuts 啊，在河边隔几步种一颗，隔几步种一颗啊，那么然后剩下的半袋回去放在谷仓的阁楼上。35年后回来，他到河边去，当然这个并不是他种的哈，我只是找个图做个表号。35年回来以后，发现两河旁边绿油不是这个绿阴沉树哈，这个树漂漂亮亮的在河边。35年破土而出，长大成熟，他生命的丰盛见证都被彰显在那。而他就好奇的再跑回谷仓，跑到阁楼，找出那一袋剩下的半袋，全部都黑了旧了，老死在那里。同样的，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生命在里面，一模一样的壳在外面，但是当你生命正常成长的时候，它会破土而出，它会长大成熟，它会带来祝福。但是当我们把基督的生命扣留在里面，不肯经历持续的成长，不肯接受基督的替代，那么我30年后、50年后，我还是原来的壳，因为我不肯死。我不肯让基督在我里面来替代我，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看图说话啊。所以我再用引用保罗《腓立比书》第3章 也是我们很熟的圣经，很快看一下就好。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翻译作所要我得着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里保罗强调的两个或者，或者为什么弄或者？那什么叫或者？就的救恩来说是完全的，没有条件的，就的经历来说它是 conditional， 所以他用或者，就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见得都会得着。所以他用了两个或者，他说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那么前提是什么？我愿意效法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生可以在我身上被显明出来。所以他用或者强调他的可贵，强调他需要人的在乎，人珍惜，人想要得着。所以如果你不珍惜不在乎，我们是得不着的。另外不见得都得着也没有关系，保罗等于告诉我们，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底下接的那段话，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或者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这就是保罗，他也不见得每一次都得着，对不对？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软弱，可能也会自己的灰心沮丧失去信心的时候，但是呢，每一次他都提醒自己要竭力追求，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或者我可以得着。所以一个人要有突破，他需要知道自己被什么困住。所以我请你今天或是现在，你马上就知道了你到底在哪个点被困住。脾气、谎言、捆绑，或是我们这个人很多的个性，神早就指出我们的问题，那么懒散，不认真，我们可能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圣灵所结的果子你放在天平上称一称，也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其实不难，而是你愿不愿意知道，这是第一个。所以找出自己生命不成长被困住的原因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需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想要有 breakthrough。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说我要有突破， 我不甘心，那弟兄姊妹你会 stay there， 你会留在那里的。五年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差不多的。原谅我说，我们说看到很多人都到年长了，那个原封未动哈，就是信主年日可以说我信主六十年了、五十年了，圣经也可能多读了几遍，可是你一碰到他的个性，你发现他个性没改变，还是一样的脾气、暴躁、批评、骄傲、刚硬，通通没改变。弟兄姊妹，这多可惜的，他见主了。主把时间留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今生就这样挥霍的，每一天他都凉了又凉，他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好，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够帮助别人让他的生命多一些日子，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没有这个能力让他在地上的生命可以多些日子，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让他的日子里面多一些生命，对不对？那同样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生命，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生命多一些日子像我所要的，但是至少我可以让我的日子里面多一些生命。阿爸阿们，就保罗才会说我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那这样子一个真正有看见的人，他一定是积极的人，他不会浪费他每一天的生活，他甚至不会浪费他每一个的遭遇，就连我失败了我都要得到祝福，我都要成长， 我都要产生突破。我要不甘心继续活在这样子，我要不甘心我回到家倒在沙发上就几个小时，我不甘心那个小手机在我手上充满了能力。还有人开玩笑说，我死而复活的经历天天有，每次打电玩的时候都是被人家打死过几次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那你就经历一次属灵的死而复活吗？不干了，撒旦退去，到我后面去。要超越，要认识自己被什么捆住，然后要有 strong desire 去面对它。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的蜕变啊带来的。所以当你随从圣灵，就一定带来生命平安。耶稣来说，我来叫人得生命，而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在于我每一次学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种持续的蜕变，持续的替代，在我身上产生的一次又一次在我们里面的突破，而这种的突破带来的果效， 它是持久的，它是会扩大的，而且它是会累积的。所以保罗不光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事实，他说现在活着的这是生活，前面讲到是事实，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见证，这是他的经历，这是他每一天的脚踪。所以怎么样子把这样一个伟大救恩的事实在我里面是真实的，在我的生活中是落实出来的，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这也是我们一再传的哈。所以保罗能够说，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希望今天 讲这个生命的突破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要去注重自己里面生命的情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在乎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形，你要谁来在乎？我们自己一定要在乎我自己生命里面，不管我有多少的软弱，多少可怕的历史，多么败坏的本性，多么糟糕的经验，弟兄姊妹，当神光照我们，神现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都需要把自己重新放在神的手中让神继续的光照，洁净更新让我们不断的蜕变，带来不断的突破所有的突破它的功用，它的祝福其实是累积的。当你能够超越你的脾气，超越你的谎言，超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捆绑你我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辖制，这些在我身上都是真的的时候，将来有别的东西也不容易辖制你，因为它是会累积的，因为它是在生命里面的。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唱296首主荣上加荣在改变我们。我们站起来唱好吧。但愿成为我们的祷告，不是光羡慕，要成为我们的祷告。而且不光祷告，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和见证。
就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的爱在世间，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成主天，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的爱在世间。弟兄们，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的爱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变成主天，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的爱在世间。
主荣上加荣
你们想出来最需要突破在哪了没有？最需要蜕变、最需要接受基督替代的点在哪里了没有？当我们在唱最后一次一起唱的时候，把你这个东西 put in mind， 变成向主祷告，求他来改变，求他来突破。
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入神大爱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变成属天，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入神大爱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变。
的祷告，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我们都求神那个释放的大能、改变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我们开口祷告，有几位带我们简短的祷告。
你把各样的难处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当让我们在软弱里面向你回头的时候，主啊，你就与我们同住，你能力成了 我的能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代替我们。主啊，那一日我们知道神的帐幕要降落在人间，主啊，如今我们在地上也求你常常将你的帐幕建在我们的上面。主啊，好让你的能力护庇我们，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
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在我们蒙恩人的身上多而又多。主啊，你这是改变的工作一直在我们身上，主啊，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主，是的，帮助我们每一天这样子荣上加荣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自由丰盛的生命和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原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赐下生命圣灵的律法。主啊，这个生命圣灵律能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突破。主啊，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破口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圣灵的能力就来复辟我们，你的圣灵的灵力就能带领我们突破我们原有的我们软弱的地方。而连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能够今天能有这样的福分，实在是你的恩典， 主啊，因为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的圣灵的大能来覆庇我们，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经历这样的突破。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早前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不仅赐下你的话语，更赐下你的能力，带领我们有更新，有突破。
主啊，我谢谢你，愿你真的是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来蒙光照的心，让你愿意教会我们认识我们什么是肉体，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选择抵挡肉跟随肉体而跟随圣灵这样子的生命的一个心。主啊，真的是愿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迎接你的光照，让我们真的是认识我们自己，而得以真的我们知道何是你的生命，何是圣灵的引领，让我们真的是 过上一个真的是对我们的软弱发声，而是真的让你基督的生命可以成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自己。主，我谢谢你，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主啊，外面的环境可以改来改去，
但是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你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仍旧是凡事上能够得胜有余。主啊，就让我们真的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学会回转向你，我们学会连于葡萄树上。主啊，让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这里接受基督替我们活，在我们里面的替代。主啊，就让我们不仅有蜕变，让我们在生命的关卡上我们都带来突破，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层次，让我们超越从前那种软弱无能的情形。主啊，帮助个人是这样，家庭教会我们都需要有突破。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没有人是被蝗虫马蚱吞吃，没有人是浪费在今生的宴乐。主啊，你还把时间把机会留给我们，你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主，让我们一起来得着你的上好，得着基督，经历基督，活出基督。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